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通过查克老师的分享，我们知道将来万民要从地的四方出来，带着财物前往耶路撒冷聚集。今天呢，我们来查考有关神的怒气和审判要怎么样临到全地。好，请翻开以赛亚书第63章第一节。这次呢，这个题目是报仇之日。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以赛亚书的第63章。愿神的话语带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帮助。在复兴临到以色列之前呢，神愤怒的日子就是大灾难的时期呢，将要先行临到。大灾难要在复兴之前临到。以赛亚书的第62章前六节所预言的呢，就是大灾难时的情况。这里呢，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之后呢，神提供了解答。第一个问题是以赛亚书第63章的第一节说，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答案是，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这个来自以东，身穿华丽的衣服的是谁的呢？他呢，能力广大又大步行走的人，这个人到底是谁？答案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耶和华以大能施行拯救。第二个问题呢，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炸的呢？这是第二节。你的衣服为什么沾满了污秽，看起来像是刚从踹酒的酒榨里面出来，全身呢沾满了葡萄汁。那答案是，我独自踹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这是以赛亚书第63章第三和第四节。原来衣服上的污秽的乃是鲜血，神的烈怒降临在地上，如同在酒榨里踹酒。神说，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以赛亚书第63章的第六节，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神的审判将临到世上。从第63章第七节开始，直到第64章呢，我们看到的是一篇非常美丽的祷告。这是以赛亚代表以色列剩余之民向神做的祷告。以赛亚书第63章的第七节，我要提起耶和华的慈爱。挺有意思的，是不是啊？神刚刚宣告他愤怒报仇的日子将到，要施行审判。先知呢就接着祷告说，我要提起耶和华的慈爱。第七节，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请留意神在你周围所成就的事，他呢一直以丰盛的慈爱来待我们。以赛亚书第63章第 第八和第九节，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我认为呢，这是非常美丽的经文，在他们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早期的使徒们对耶稣基督呢是深表认同，他们知道自己呢是在为耶稣基督面对着逼迫，事实上呢也是为耶稣而受的逼迫，在他们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因此呢，尽管他们遭到毒打，被禁止不得继续传讲耶稣的名，他们呢反而坚持赞美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配得为耶稣的名而受苦，因为主和他的儿女一样受逼迫，尝尽了苦难的滋味。无论你为主的名经历什么样的逼迫，你在一切的苦难中，主呢也同受苦难，主呢担负了我们的悲伤，也分担了我们的苦难、灾祸和迫害。以赛亚书第63章的第9节，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尽管神是这么的爱他们，恩待他们，但是呢，以赛亚书第63章第10-16节说，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江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至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求你从天上垂顾，因为他们向神祷告，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呀，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他们承认神呢是他们的父，是他们的救赎主。第17-19节，耶和华呀，你为何使我们走岔，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着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以赛亚书第64章第1-4节，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颤。你曾行我们不能意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以赛亚祷告说，神啊， 你为什么不像从前一样了，在世人面前彰显自己呢？让人们看到你的大能，目睹你满有荣耀的大能呢？以西结的第38章谈到，将来当苏俄大军攻击以色列的时候，神要发烈怒，如火降临地面，毁灭入侵的军队。神说，哥哥呀，我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显为圣，好叫他们认识我。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再次显出他的大能。以赛亚祈求这个日子啊，早点来到，神要早日的显出他的大能。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神呢，在过去行可畏的事，将来呢还要再行。第四节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哇，神要为那些等候他的人行奇妙的大事。问题是，我们不等候神，我们没有耐心，我们总希望事情啊立刻就成就，像亚伯拉罕那样啊，知道神要做的事就去帮助神完成，结果呢就导致悲剧发生了啊。神要为等候他的人行大事。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过类似的话吧？毫无疑问，他引用的呢正是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经文。保罗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保罗谈到天然人和属灵的人啊，天然人呢不明白属灵的事，也无法理解属灵的事，他不懂得属灵的事情啊，他呢不知道属灵的事情，因为属灵的事情呢是要靠圣灵才能去分辨的，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万事啊，别人却无法看透他。保罗呢谈到天然人和属灵人之间的差别的时候这样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但是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保罗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啊，巴不得你明白神为属他的儿女所预备的福分是何等的丰盛，知道神的国度是何等荣耀，这真是太美妙了。神的国度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所能理解的，神的国度是如此的荣耀。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的时候呢，他稍微看到天堂的荣耀，尝到了一点天堂的滋味，他在第三层天上听见了这些荣耀的事情，因为呢太奇妙了。所以呢，如果想用人的言语去形容天堂的荣耀，恐怕是一种罪行。正因为所启示的景象是那样的荣耀，所以保罗说，神有必要在我肉体上留下一根刺，来提醒我要脚踏实地，免得因为这些启示让我过于被高举。神国度的启示太荣耀了，神要我留在地上，可是我却活在那个属天的意象和境界中。由于主的启示是那样的丰盛，由于神的国度是那样的荣耀，所以呢，这根刺就要提醒我，我呢不过是个平凡人。但是从此 我被那个启示所吸引住了。我渴望能够离开肉体与基督在一起，因为那样是好的无比。哇，保罗是那一颗渴慕的心，巴不得你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多么的美好。今天呢，神已经透过圣灵将属天的荣耀启示给我们了。保罗为信徒祷告说，求主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如果你真的知道神为你预备的，就不会因为拥有了世上的东西而感到快乐或者满足了，你会像保罗一样渴慕与主同在。有人说呢，你太过思念天上的事了，在尘世间呢毫无用处。坦白地说，我还没有见过专心思念天堂的人。我倒是觉得呢，我们过于思念世上的事，以至于无法领受属天的事物。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多的思念属天的事，多多的渴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这样呢，我们就能够从比较正确的角度去衡量世上的事物，而不沉溺于苦苦的追求会朽坏的事物。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有更多的追求永恒的事物。保罗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呢，应该定睛在那些看不见的事情上，专注于神荣耀的国度所启示给我们属灵的事情。这个世界呢，会使你不得安宁，所以呢，你不要过于眷恋世上的事。因为从创世以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啊，神呢，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神呢，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等候主吧。以赛亚呢，继续祷告。以赛亚书第64章第5和第6节说，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以赛亚并非想在神面前为自己的公义辩白，我们呢倒是经常通过祷告来这么做。很多时候呢，我们想利用祷告来设法向神解释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的腐败啊，想为自己的公义来申辩。圣经说，遮掩自己罪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但以理呢，不但承认自己的罪，他也为百姓认罪。主啊，你所做的尽都公义，我们犯了错，神呢、啊、我们有罪了。很重要的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不但要敞开自己的脸，也要敞开自己的双手。神呢、啊、我是个罪人。在祷告中呢，与其力图的向神解释一切啊，导致自己犯罪的可斟酌的情况，不如呢求神的怜悯。神呢不会重视我们的理由的，他只在乎我们有没有认罪。主啊，我们犯了罪，神呐、啊，我们的罪孽深重，我们的义在你的面前呢，都像污秽的衣裳。我看到有些可怜的人呢，总喜欢炫耀自己的义行。哎呀，我每星期啊，当一个小时的义工啊，慈善义工。他们特意披上那些小小的义行作为外袍，到处去炫耀自己做了多少善事。他们喜欢让自己的刊登在报纸上啊，好人好事栏目上。可是神说，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臭气冲天。我们的义呢，就是这样。使徒保罗说，如果有人要靠着行为行律法夸口，那我比你们更能夸口。你们想靠行律法称义吗？哈，那我肯定也强过你们。 瞧，我是犹太人，生下第八天就受了割礼，我属于便雅悯支派，又是法利赛人。我曾经为律法大发热心，事实上呢，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律法我全部都遵行了。然而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处的，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他。我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那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我自己的义呢，不过像肮脏污秽的旧衣服。在启示录的17章，约翰看到羔羊的心腹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装扮好等候羔羊来迎娶。那洁白的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呢，神就给我披上耶稣基督公义的外袍。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脱掉污秽的旧衣服，就是我行律法得来的，但靠律法而得的义，不为神所接受，因为他们臭气冲天。我宁可因信穿上基督的义袍，那是我在基督里所得着的新义袍。因此在这里呢，以赛亚说，在神眼里，我们的义行就如同污秽的衣服。下次呢，我们会思想以色列剩余之民向神的祈求。好了，弟兄姐妹，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欢迎您能来信谈一谈收听心得。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或者发电邮给我也行。好，我们下次呢会继续来查考以赛亚书，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先知以赛亚提醒我们，秉行公义的人是蒙主喜悦的。如果神要我们去处理某些事，我们必须要有耐心，免得自免麻烦。下回呢，我们查考有关以色列剩余之民的祷告。
好，
这是德国听众写信给史密斯牧师的信。他说，亲爱的史牧师，我在一间仅有15名会友的改革派教会信了主。信主不久，我被圣灵充满，开始说方言。我不清楚这种恩赐，教会说我被鬼附着。我那么爱主耶稣，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我上网求主帮助，后来找到了今日灵粮的网站，看到您的著作《神赐的才能与灵恩狂热的对比》。这本书解答了我对圣灵的工作的疑惑，以及教会没有圣灵同在的问题。您的另一本书《活水》也启发了我，使我在心思上与圣灵建立关系。谢谢您这两本书和所讲的道。查克老师，这两本书有很丰富的材料，能帮助我们认识圣灵的工作。神赐的才能与圣灵狂热的对比是史牧师较早的著作，至今仍然带给读者很大的祝福。那为什么史牧师会写这本书呢？
信仰上的许多表现呢，可能是属肉体的，而不是属于圣灵的彰显。所以呢，那些肉体的行为妨碍了人领受圣灵的真正工作。因此呢，我们要设法把圣灵的真作为与这种肉体的表现呢区分出来。肉体的表现总会被人误以为是圣灵的工作。 史牧师写的那本书的目的呢，就是在于此。
哦，原来如此，教会里常有类似的事，这大概又是另一类例子吧。
你说的很对呀，肉体的事物是短暂的，但是圣灵的作为呢，将永远长存。
谢谢查克老师。好，下回呢，我们继续的查考有关以色列剩余之民的祷告，借着鼓励我们要让神来引领我们的人生。请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